多謝你，你自己的話語經常來到去在我們的心中，在我們的靈裡面來到去活現，主要讓我們帶著一個的更新的靈來到去領受你自己的話語，讓我們不單止是讀懂你的話語，更加我們在你的話語裡面看到生命，看到豐盛。主要我們求你也幫助你的仆人，讓我們講的聽的都在你面前一同來到蒙恩，聽我們的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而求，阿門。今天来到去讲约翰福音的第二个神迹，就是讲到耶稣医治了一个大神儿子的神迹。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看过这个神迹，如果你可能看过，你都会觉得这个神迹很可能都是很多人眼中那个的神迹，就是很容易被人忽略的一个神迹，基本上呢很可能就是过目即忘。因为呢这个神迹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没有一些很独特性，因为它跟其他那三卷福音书里面讲耶稣医治病人的神迹其实好像都是差不多的。为什么约翰花那么多时间或者特意要给一个位置它告诉我们是第二个神迹呢？很多时候就是那些人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将它比较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都是同样类似的神迹，就是医好百夫长仆人一个这样的神迹相提并论。因为两者呢都是来自加百农的一个的长官，都是为了一个呢危在旦夕的生命来到去代求。同埋呢两个最大的共通点呢，就是耶稣就是用一句的说话呢，就在原地那里将远处的病人呢来到去医好了。但是不过我们仔细来到去看呢，这两个故事呢有着完全相反的那个的剧情，或者在这些的差异里面呢，我们会看到为什么约翰要刻意记载这个的神迹，这个神迹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对于约翰来说，我们看回马太福音那里这样记载，第七、第八节那里说，约翰耶稣主动要求呢那个的官长下去医他的病人，但是这个的官长呢就不需要要求，就是求耶稣不要跟他同行。不过呢约翰的记载就是说，那个官长呢两次来到去哀耶稣跟他同行，但是呢耶稣呢就坚决不同行，是吧？见不见到那个分别？前面呢马太福音呢就是那个官长是不肯耶稣同行的，但是呢这次的记载呢就是记载呢耶稣是不肯跟他同行。其次呢就是马太福音第十节那里说呢，耶稣就大大称赞这个的长官的信心，他就说呢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里面呢都没有见过。但相反约翰呢对于耶稣那个官长的评价呢就颇为负面的，他就说若不见神迹奇事呢你们总是不信。一个是称赞，一个呢是斥责。咁呢个嘅咁样嘅意味呢，我反而会睇到就係其实祈求冇得到兑现，或者冇得到即时嘅兑现，甚至被斥责呢，呢个呢好可能呢係同第一个嘅神迹呢最大嘅地方。有返约翰呢佢寫咗呢个神迹一啲嘅特色所在。喺呢个嘅神迹入面呢，最开头呢都係有一个嘅迫切嘅请求嘅。譬如第一个嘅神迹入面呢，喂唔好走啦耶稣咁样。继而呢耶稣就回绝咗佢啦，有啲咁样嘅态度，就係妇人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嘅时候还没有到。人主动去寻求耶稣嚟到施行神迹，但都不约而同咁样呢俾耶稣呢故意拦咗或者有所延迟。耶稣嘅态度睇起上嚟呢有啲唔係咁好，係咪？即有啲嘅不近人情咁样。第四十八节甚至讲呢，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要我们留意到呢，就是耶稣这里的斥责的重点呢不单单只是眼前这个的大神，他斥责的是一种的普遍的现象，你们暗示了不单单只是这个的大神，还有相当一大部分的人呢他们都是这样的心态，就是要去看见神迹才能够来到去相信。其实耶稣早在这个第二章第23 25節嗰度咧，曾經表達過咁樣嘅態度啦，有一種咁樣嘅隱憂。佢就話：耶穌在耶路撒冷過逾越節嘅時候，有好多人看見他所行嘅神蹟，就信了他的名。耶穌自己卻不信任他們，因為他認識所有的人，也用不著誰嚟到證明人是怎樣的，因為他自己認識人嘅內心。嗱，呢度講得好清楚，就係佢見到有好多人因為行神蹟信咗主嚇，佢冇表達出一種好樂觀嘅態度。相反，佢呢度去講咧，耶穌卻不信任他們。跟住再睇翻成卷嘅福音書嘅結尾啦，我哋亦都睇到就係耶穌對多馬說：你因為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呢度講到咧，耶穌復活咗之後，多馬要求耶穌嚟到顯現俾佢睇，佢先能夠去信嚇。咁所以我哋見到咧，無論係從呢個嘅約翰福音書佢嘅開頭到結尾咧，約翰咧其實有一種好鮮明嘅態度咧，就係佢要批判一種嘅信仰嘅態度，就係要睇到神蹟先肯信嘅一種咁樣嘅態度嚇。點解佢要咁強烈嚟到去批判呢啲咁樣嘅信仰嘅態度咧嚇？咁有啲嘅研究嘅聖經嘅人咧，咁樣理解佢就話咧，大概約翰咧佢寫作呢本嘅福音書嘅時候咧，已經係好後期啦嚇，喺公元90年後，即係耶穌升天之後咧，大概60年之後啦嚇，亦都係咧最後一卷嘅福音書。當時咧，佢要面對緊一個嘅好重要嘅問題咧，就係佢點樣牧養佢嘅讀者咧嚇？當時嘅讀者咧，好可能已經係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第四代的信徒了。他们的信仰面对一个很严峻的挑战，就是他们这个挑战是之前那一代人没有的。相比起之前的人，他们缺乏了第一手对耶稣的经验，不像约翰，他没有亲眼见过耶稣，也没有亲眼见过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呢，當他們沒有親身經驗的時候，在信仰上面呢好像差那麼一點。約翰要面對的牧養的難題，就是怎樣用一種正確的教導告訴他們神蹟奇事對於他們的信仰來說有什麼意義呢？究竟看到神蹟是不是信仰裡面一個必要的條件呢？抑或有第二條的出路呢？相信這個問題就在約翰他寫作這卷福音書的時候呢，不停地去環繞在他的腦海裡面。其實這個也是很多我們今天，譬如作為牧者，或者作為家長、作為組長，我們都有類似這樣的難題，怎樣幫助一些第二代，或者一些比較道聽途說信了的人，建立一個真實的信仰的生命呢？他們成長的階段很可能聽過很多第一代的信徒的經驗，但他自己就沒有經歷過。就好像我以前牧養年輕人都是，我不知道第一次聽他就是說，第二代的信徒他說，很羨慕那些自己想著回教會的人，或者很羨慕那些自己主動回教會的人，因為呢經常都聽到在他們裡面有些很真實很震撼的信仰的經驗。如果可以的話呢，我都很想有這些這樣的經驗，證明呢上帝是真實的。所以其實某一程度上，他們跟今天故事的大神都是有一樣這樣的訴求，求一個的神蹟，神親自以一種超自然的方式來到去闖入，來到去帶來一種的改變。不過呢，我們看到就是對於約翰來說，這種超自然的經驗呢並不是信仰裡面呢一個最重要的切入點的。他堅持呢信仰其實有第二條的出路。我們繼續看，就是第49節去到第50節。在大神再三的請求底下呢，耶穌提供了一個答案，就是說回去吧，你的兒子活了。面對一個這樣的答案，如果你是大神，不知道你滿不滿意，即是如果我作為一個爸爸，我可能都不滿意，真的。在不見任何實質的證據底下，耶穌又不願意同行，作為一個保障的情況底下， 他只能带着这句的说话，两手空空地就回去了。我相信这一刻，作为一个的父亲，他的内心是极其矛盾和复杂的。起初，这个的父亲，他要面对的是一个的严峻的考验，我的儿子就快要死了。这个是一个关于生和死的问题。而现在耶稣似乎呢再次将这个的危机来到升级了，将一个全新的问题抛回给他。这个是关于一个的信仰的危机，是一个信和不信的问题。耶稣所说的说话绝对不是提供一个简易的答案打发了他，甚至可以说他要将这个的父亲逼入一个的墙角，生和死，信和不信呢，本来好像是两样不关事的事，但是在这个时刻他将这两个问题紧扣在一起。作为父亲的他，他必须作出一个的严肃的信仰的抉择，他愿不愿意无条件地相信耶稣，就是在那些看不见的情况底下，他依然选择来到相信耶稣。不过经文就没有说太多这个的大神他内心那些的交战，他就是用了一句的简单的句子来到交代，他就说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好怪的，就这样看下去、就是、单单从字句本身呢，我很难看到他有一种的挣扎和顺服中间有一个的心路历程，或者可能我都会想，就是他会不会是带着一种的无可奈何的心情那就回去了，是吧？信心究竟表达在哪一度呢？这个问题如果他问的时候呢，很可能有一些细节呢给大家来到去参考。他就说呢，其实经文里面呢，约翰提供了一些细节呢给我们知道的。他就说其实这个的父亲他回家的时间，他就说呢，加拿的地势是一个的山区那里的，但是加百隆是一个的海边，从加拿去到加百隆是一条的下山路来的。所以大神去求耶稣下去是用得很准确的。另外两地之间只不过是32公里这样的距离，所以如果你跑过马拉松，你大概知道完成10公里用一个小时的时间都可能觉得慢。不过我们如果加上当时一些的山路崎岖、交通不方便等等，即是一般的学者估计他用5-6个钟就能够回家了。而经文那里交代就是52节至53节，耶稣和这个大神说话的时候是未时，即是下午的1点钟。所以如果大神他离开了之后，他如果心急如焚或者对上帝没什么信心的时候，他应该是刻不容缓回家，那应该那一天就可以回到家了。但今天我们看到其实他是去到第二天才回到家。这些细致的地方是不是暗示这个的父亲确实有一种的信心的改变呢？他没有要求耶稣有一个马上的行动，他因为相信耶稣的话就学习交托了，暂时休息，按照当时文化的习惯，天亮的时候才起来赶路。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看到就是大神的信心可能都不是一种的空谈，而是一种的实质的行动。所以约翰呢好要我们留心一些细节，神迹其实是一个的记号来的，让我们看到这个的父亲有没有信心在他生命当中来到发现过呢？如果你没有那种的耐性，或者没有那种的好奇心来到去探究的时候呢，这个神迹对你来讲就是，其实他可能就是无可奈何地走了，他哪有信心呢？这样。但是这些都是需要大家自己去咀嚼，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入面呢要去留白的地方。但是我估计这个神迹最重点的一件事还没发生，最重点的一件事呢其实在第51节，就是大神他在回家的途中入面呢遇到了一个来报信的仆人，来报告好消息的仆人。 同第一个嘅神迹最相似嘅地方就系咧，呢个嘅神迹嘅发生都系透过咧第三者嘅报道嚟到去印证吓，主角咧佢唔系第一现场咧嚟到去亲身经历嘅。点解要刻意记载第三者嗰个视角咧吓？咁我认为咧呢度就系约翰要俾我哋睇到咧神迹最重要嗰个嘅地方啦吓。如果对于一个嘅作者或者对于一个读者嚟讲咧，我哋要感受到咧，其实约翰咧佢尝试从一种嘅讽刺或者从一种嘅反讽嘅角度嚟到去描写第三者，佢对于嗰个神迹嘅反应咧，佢系知道一啲嘅，但系咧。亦都是相當的片面，同埋咧可能充滿了一啲嘅錯謬嘅地方，就好似水變酒神蹟入邊嗰個嘅管家以為是飲了上好的酒，是因為那個主人咧將嗰啲酒留到最後啊，反應咧佢其實是毫不知情的。而第二個神蹟亦都係嗰個嘅仆人興高采烈咁樣去揾呢個嘅主人去報告好消息嘅時候，但事實上咧。他對於真正那個的好消息呢是一無所知的，他不知道原來有一位叫做耶穌的人行了一個神蹟，這個才是真正的好消息，但是他不知道。約翰想讀者讓我們去有留意，就是同一個的神蹟的發生其實是在於不同的人對他可以有不同的解讀，甚至是一種的誤解。神迹和奇迹根本就是一线之差的。区分奇迹和神迹最重要的那一点在哪里呢？就是第52节去到53节那里说，是大神呢他有一个确认，他就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是什么时候建好的？仆人呢所说的东西呢被他很清楚知道，儿子被医治这件事呢是完全建基在上帝话语的应许上面。这一刻开始他就成为了局内人了，仆人呢是局外人，因为他不知道上帝曾经这样应许过，或者曾经这样跟他讲过一番这样的说话。所以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或者我们经历过的事，我们需要有上帝的话语作为印记，这件事呢才能够称得上神迹。以仆人来讲，他所遇上的对他来讲很可能是一件的神迹、很可能是一件的奇迹、即是好彩或者是 很侥幸发生了这件事、就是说离开了上帝的话语作为一个印记呢，我们根本不可能对上帝的作为呢有一种正确的解读。这个也是约翰所坚信的这套的哲学呢，我们都在约翰福音的神迹里面我们看到，就是其实为什么约翰写这么少的神迹，七个神迹呢？其实有那个用意，就是他每写完一个神迹之后呢，他会用很多的说话呢来到去对应那个神迹，特别呢他有很多的宣告，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离开了主耶稣这个的我是的宣告的时候呢，其实那些人很可能呢会对那个的神迹呢有很大的误解。这个也是之前我跟大家看过，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为什么这么多人信了主之后离弃了上帝呢？就是他们不肯接受主耶稣那个的神迹的宣告，我就是那个生命的粮。对于那些人来讲，耶稣怎样宣告不重要的，对于他们来说有吃饼得饱才是最重要的。这个其实也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宣教的工场很容易见到一个的情况，特别如果你可能去过中国内地短宣或者去过探访的时候，你会见到那些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是会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在他们中间来讲的，但我们也发现中间有很多的异端在这些农村教会来到去横行。东方闪电呢其实呢就是在中国内地一些农村开始的。怎样去理解这种的并行的现象呢？有神迹但是有这么多的异端呢？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那个的真理教导很薄弱，没有上帝的话语来去对应这个的神迹，他们只是知道那些的事情，但不知道神迹背后那个的耶稣，他的作为，他的话语，他的属性，通通都不知道。因此就会造成了那个的异端的问题很严重。这个就是约翰很想竭力的避免，一种以神迹作为主导的信仰生活是他不希望见到的。不过今天可能在加拿大我们没有见到那么多的异端的生活，或者不要见到那么多的异端的教会，不过类似的现象很可能都不少。好像大神的仆人一样，信徒他对于生命里面经历了一些的事情，其实他是不知不觉的。由于没有上帝的话语在他的心里面来到去解读，其实他每一日的生活，为什么那个信徒这么熟灵呢？他见到上帝在他生命里面这么多作为，但为什么上帝好像对我很厚此薄彼，没有什么神迹奇事在我的生命当中发生的？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的分别了。就算有很多上帝的作为在他的身边发现，他是没有办法来到去辨别，来到去解读出上帝的作为的。信仰的生活呢，对他来说呢，很可能是平淡如水，说不出上帝有很多的生命的工作在他生命当中。今天有一个的潮语，可能即香港来的新移民 会更加认识一点，叫做呢佛系的基督徒。佛系，就是说那些完全不思考的、不深究信仰的信徒，跟佛教徒一样，最大的特点就是凡事都是随缘，时间到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如果我们不想做佛系的基督徒的话，我想至少我们要做到一点，就是要后知后觉。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事情之后，譬如当你晚上读圣经，你去安静的时候，你会透过上帝的话语你去解读回，我今天经历过那些事情，其实原来是有上帝那个的作为和心意在其中的。特别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习惯的时候，譬如你会将一些的代祷的事项写低下来，记在一本簿仔的时候，当过了一段时间你揭翻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的生命里面呢充满了上帝的作为和神迹奇事。这个就是我们有没有去仔细来到去解读上帝作为，有没有他的话语，有没有他的凭据来到去印证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当然最理想的就是我们应该是有一种的先知先觉的生活，是不是？每一天你的灵修，你将上帝的话语藏在心中，用来引导你下一刻你的生活，你的动作，不需要经常倒带才看得回。当然这个是最理想的，但我期望至少我们都做到，就是有一种的后知后觉这样的生活。当我们去记得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回望回，其实看得回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种的足迹。这个就是好像约翰所说，当他回想回上帝的时候，他就更加信上帝了，就是这种这样的信仰的操练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就是约翰带给当时的读者有一种的最大的提醒，就是其实他们的信仰生活是不是没有神迹奇事发生呢？恐怕不是这样，怕就是神迹发生了，我们没有办法认出来。奇迹神迹只不过是一线之隔，我们的肉眼未必是最可靠的，关键呢是我们有没有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有一种的解读。最后我们来到去看，就是这个故事的结尾呢，让我们看到它不是单单满足是一种的神迹就相信的状态。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的大神呢，他的信心呢仍然有一种的持续的转化的，不单单只是他自己，还有他的家人都一同呢来到信了主了。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其实他的信心呢有一个的轨迹的成长的，不会停留在一个的原点。在医治的事迹里面，我们看到 大臣的信心有了突破了。最开头呢，他是比较相对来讲是肤浅一点，属于那种要看到神迹先信的信心。后来他被耶稣所挑战，他要突破了，不凭眼见，单凭主的话语来到去行动，一种这样的信心。到最后他的信心不单单只帮助到他自己，也都能够去帮到其他人。这个给我们看到就是一个成熟的信仰，就是对上帝的信不单单只停留在一种私有化的阶段，永远都是我信就可以了，这样埋藏在心里面。其实一种的活泼的信心，一种的真诚的信靠，你是可以分享出去的。对仆人来说，他见到一个的神迹，见到一个奇迹的事发生了，但是他没有确切的福音可以传。但对大臣来说，当他知道了神迹背后的耶稣的时候，他能够具体地将这个好消息来到去分享，告诉人听那个的主角是哪一个，以致呢能够去带领人认识耶稣。所以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传福音可以说很难，也都可以说是很容易呢？就是我们是不是停留在仆人的阶段呢？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经历了很多奇迹，但是怎样去认出上帝的神迹呢？就是有没有去解读，有没有不断来到去成长。所以我想大家去看呢，就是信心应该是有这几个阶段的。信心可以成长，一个的信仰它是不是健康成长呢，是可以很容易看得到的。事实上呢，每一个的神迹或者每一个的信仰的成长背后呢，都是有一个的潜藏着一个的危机。我想大家 去留意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每一个的信仰的成长呢，它的背后呢是从一个的生存的危机过渡到一个的信仰的契机。回应回之前一些的牧养的问题，为什么信二代这么难成长呢？或者怎样才能够帮助他们成长呢？我见过呢，最听得最多呢，就是不是因为他经历了很多的很奇妙的事，而是每逢他们譬如派他们去海外短宣，或者他们自己出国留学之后呢，他们的信仰好像有一些的飞跃式的成长呢。这个不是没有道理的，就是因为他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他要面对很多的问题，例如语言不通、文化的冲击、自我怀疑等等，这些的生存危机来的。当这些生存危机涌过来的时候，迫使他们再去面对那个的信仰的危机。他们小时候认识那个上帝，是不是他们自小背金句那个的应许话语可靠的上帝？那个上帝是不是可以帮助到他们去跨越这些的问题呢？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每一次的成长，就是在这些的挣扎里面，他愿意向上帝 say yes 那一刻开始，就在那个的生存的危机当中，他愿意转向一个关于信仰的问题。所以我们也看到为什么新移民好像容易一点接受信仰，或者容易一点来到去听福音呢？其实都是很容易解释，就是他们是在那个的转折的阶段，生存是有一些的危机，但是我们可以帮助他，或者他们要经历就是那个的信仰的契机。所以我觉得真正令我们家长担心的，就是如果我们的二代或者我们的信徒、我们的组员，他连所谓的挣扎，他连所谓的信仰的危机都没了的时候，一切都变得可有可无，这个呢才是最危险的。你听到他经常怀疑信仰不紧要，这个代表他是有挣扎的。但是当他连那些危机或者连那些怀疑都没了的时候，那就很危险。当然作为家长，我们又不需要特意制造的危机给他面对。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我们自己都是成为一个好的榜样，展示给他们看，就是耶稣那种的模式。当我们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怎样将这些的挑战转化成一个信仰的契机呢？譬如很小的事， 已經教導到我哋噶啦。譬如我哋唔見咗鎖匙啦，跌咗銀包啦，大致好似親人患病嘅時候，我哋就可以同佢一齊嚟到去禱告，尋求上帝啦。這個動作就話俾我哋聽，喺呢啲危機嚟到嘅時候，我哋嘅優先選擇係信仰先嘅嚇，選擇信靠上帝，而唔係望住搞各樣嘅辦法。當我哋如果係咁樣能夠潛移默化幫我哋建立一個習慣嘅時候，佢哋每遇到一個危機都能夠嚟到上帝嘅話語嘅時候，我相信呢個已經係一個非常之成功嘅基督教教育嚇，因為佢哋每日嘅挑戰同埋難題實在太多啦。只要佢哋有一次願意冒險、願意學習交託嘅時候，佢哋一定會睇到嗰個上帝信實嘅作為，認得出佢嗰個嘅痕跡嚇。咁所以我自己都係，我每晚同佢哋祈禱嘅時候咧，都會喺祈禱嘅入邊講咧嚇。你哋都可以同上帝講嚇，你哋喺學校驚啦，夜晚怕黑嘅時候咧，其實你可以自己同上帝祈禱啊嚇。即係我要佢哋自己都要潛移默化有一種嘅意識，就係唔單單止爸爸同佢祈禱啊，佢哋自己遇到困難嘅時候，佢哋識得第一個嘅反應咧，就係向上帝祈禱嚇。就好似大臣一樣，我哋家長若果喺上帝面前都係保持有一種咁樣嘅信心嘅時候咧，呢種嘅信心係會帶嚟影響同埋轉化他人嘅嚇。咁所以我哋會見到就係、是，最後我哋睇到第54節，耶穌佢係從猶太回到加利利之後咧，所行嘅第二個神蹟係咪講緊咧？結尾嘅時候，就係講耶穌行過兩個神蹟咁簡單咧？其實我哋知道都唔係啦，嗬。頭先讀嗰段經文見到就係、是，耶穌喺耶路撒冷嘅時候咧，已經行咗好多嘅神蹟啦。另外，點解後邊所行嘅神蹟又唔叫第三個、第四個神蹟，淨係得兩個神蹟咧？咁樣嚇。咁我諗其實第一個同埋第二個神蹟咧，係非常之有代表性啦。如果加拿嘅婚宴是代表生機的，是代表喜慶的，那今一章呢，其實是代表死亡或者一種的陰霾。這兩個的場景呢，其實涵蓋了我們人生裡面呢最重要的元素，是吧？悲歡離合，生和死。耶穌在第一個神蹟和第二個神蹟裡面不斷地來去穿梭，告訴我們聽就是上帝在我們人生裡面，無論是悲和喜，他都在場，他都關心，他都樂意參與在其中。也讓我們看到就是說，上帝是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們當中。所以無論是喜慶的日子，無論是陰霾充滿的日子，主耶穌都住在我們中間。所以我們期望弟兄姊妹，透過頭嗰兩個神蹟，我們得到嗰個嘅勉勵咧，就是恩典同埋神蹟咧，係存在喺我們嘅生命入邊每一個時刻。特別當我們係缺欠嘅時候咧，我們會去經歷嘅。並且從我們開始去呼求神，酒用盡咗啦，我嘅兒子就快死啦，開始嚇，我們確實係可以咁樣放膽嘅嚟到去上帝嚟到祈求。但另一方面咧，我哋都要去留心，就係有時上帝已經回應咗啦，恩典已經賜下咗啦。不過呢啲嘅恩典係客觀存在嘅，好多時咧，我哋人嘅主觀嘅感受咧，都可能係會埋怨生活啦，繼續係懵然不知咁樣過緊啊。其實恩典同我哋嘅狀態咧，可以係一種嘅平衡時空嘅。即係你有你，佢有佢咁樣嘅存在，可以係擦身而過嘅。但如果我哋真係期望我哋嘅生活能夠同神蹟有一個相遇嘅話咧，我哋就要效法今日嗰個嘅大神啦，緊緊嘅把握住主曾對我哋講過嘅每一句嘅説話咧，佢對我哋每一句嘅應許咧，將佢變成咧嗰條能夠去解鎖这个神迹记号的一条的锁匙，期望大家都可以在接下来的日子一起来到经历，让我们一起来到祈祷。 親主，我們去多謝你，主啊，你讓我們看到在危機的時刻，在困乏、在缺乏的時刻，就是見證你恩典和神蹟奇事的時刻。主啊，幫助我們去看到，我們應該是有一個這樣的宣告，有一個這樣的信心。我們若相信上帝你是掌管全地的，你應該你每一個作為都是神蹟，因為你手所作的工就是上帝你自己的作為，應該是神蹟。幫助我們憑信心的眼睛，幫助我們藉著上帝的話語來去辨別出你那個工作的基業，那個的痕跡。求你來去幫助，讓我們每一天的生活裡面去見證你是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主，多謝你，聽我們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而求，阿門。